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书文：度是属一，名一报；佛是一能一，名正报。今先举一也，是则指此界言。从此娑婆世界往西而去，名过。佛度者，一大千界名一佛度。过如是佛度，指十万亿言去此方远之远也，非坛经十万八千之度也。若距是距离，亦未为远。好，请看这一段。我们开始讨论正中分了啊，就是佛直接告诉啊这个长老舍利佛啊，那么前面就已经啊讨论到长老舍利佛作为这部经的当机众，他具有世悉檀的利益啊。那么下面呢，第二部分就是示法，就是指示这个法界的真相了。首先是初标啊，这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标啊，这个啊极乐世界的名称啊，然后就具体的来诠释了啊。那第一层次的总标又分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就标显啊极乐净土显它的依报啊，第二是标显极乐净土的教主显示正报。好，那么这一段就是表啊净土显依报。这个经文啊翻译中文就是从事，是就是从娑婆世界往西方过十万亿个啊佛度，有一个世界名称叫极乐。好，这个国度是属一啊，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属依托的啊，这个啊这个环境就叫依报。佛是能依，叫正报啊，这是能属的关系啊。现在这里呢，先标举它的依报啊。这个是是一个指示代词，就是指我们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啊。那从此娑婆世界往西方而去。啊，指示方位向西方，啊，向西而去就叫过，啊，过的距离有多少呢？啊，十万亿佛度，十万亿佛度这个概念，一佛度的空间的范围，下面在抄文里面会加以解释的，啊。这个一个佛度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佛所教化的区域啊。那 过这样的佛度，就是过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其数量达到了十万亿之多。啊，这从我们凡夫的这种心量来看，应该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啊。所以这个十万亿佛度不是《坛经》里面的十万八千之度了。常常啊看六祖慧能的坛经，就有一段对话，常常被一些博无尽头的人引用成啊无尽头的一个依据啊。当时啊韦刺史啊来问法，向慧能祖师为问法了。他说：“弟子常见这些出家和在家的修行人，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发愿求生净土，啊，请和尚，啊，请问这些人能不能往生到极乐净土去？啊，愿为破疑。啊，那六祖慧能啊，就说啊。”使君善听啊，我当与汝说了啊，说这个世尊在舍卫城说西方引导教化的经文，分明说离娑婆世界不远啊，若论它的相来说，它的距离有十万八千啊，这十万八千就是指身体里面的十恶十邪，你有十恶十邪呢，就说极乐世界很远啊。所以这个距离远是为下根器的人说啊，说极乐世界很近是为上根立志而说。所以人有上根有下根，但这个法啊是不二的啊，有迷有悟啊，有这个差异啊。所以迷人啊，迷惑颠倒人的念佛求神于彼土啊，觉悟的人自尽其心啊。所以佛言，随其心尽则佛土尽啊。如果能顿悟无生啊，那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刹那；如果不能觉悟，那你念佛求生路途也是很远，如何到达呢？有这么一段回答。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你看这个啊，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十万八千，你只要悟觉悟无生，当下就是啊，就作为博无尽土的一个依据。这点莲池大师是加以的辨识，在后面也有讨论啊。由于这个观点很多人引用啊，那净土宗的祖师不得不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质疑。一般来说，这个原因很多，其主要的还是一个门庭失色的问题。因为禅宗他是要指挥向上的，他是要啊，要做以事以理夺事啊，用教化众生的手段来说叫遮权啊，指挥向上，向上一着不得一法呀啊，那亲见本地风光，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施舍教化的祖师来说，他当然要在事项上来把他这个遮止。但佛教里面又有一种从事项上建立的表权啊，这个表权在事项上说有西方求生净土和宗门下的遮权，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啊。门庭施舍不同，不能用这个来否定另外一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六祖慧能他是啊说法 记录下的经文，这些文具都是后学生记录下来的，啊，大概是记录有错误，啊，就把天竺国啊误认为是极乐，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里就特别谈到这个十万亿佛度，不是《坛经》里面讲的十万八千的这样的一个啊。土的表达，啊，我们看过去，很遥远，但是如果从事项上和理上来救济它的距离，实际上也不能成为远，啊，好，请看下面，是以实言。借以处年极乐者泛于须摩提此云安乐亦云安阳亦云清泰亦云妙意名虽小殊皆极乐意然度有多种四度之中今此极乐是同居土而亦通前三土又受用法性变化三度亦同此意又十种度亦同此意又佛虽无度为化众生不妨说度好，这里讨论这个，啊，讨论的很细微啊，这还是书文里面谈的。这个世界，世是使时间的概念，以它的迁流作为它的特点。界是空间的概念，界别、界处，啊，极乐。它有几种名称的表达，梵语叫须摩提，啊，所以我们一看，须摩提，我们就会知道它就是极乐世界。另外几种名称是它的功能作用、德性的作用表达，啊，又称为安乐，啊，这个安乐呢，就是啊。离开了生死轮回种种烦恼的逼迫这就叫安乐安养啊，就是啊，极乐世界啊，资生用具的供养啊，不假人力啊，这个清泰啊，清泰就是离开了大山灾小山灾的这种啊，困窘啊，妙意就是极乐世界六尘都很微妙啊，都能随心所欲，都能够做真上的修道人啊，真上人，所以叫妙意啊。这些名称虽能有不同，但都是极乐啊这个意识的展开啊。这个极乐是对我们娑婆世界的种种的痛苦甚至可以说剧烈的痛苦而言啊，我们所受的都没有乐即便是有点暂时的乐它本质上也是苦因为它无常它会变化那极乐世界的这个乐是超越了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就叫极乐啊。好这是解释这个世界世界又叫国度啊，国度呢有多种啊，多种用天台家解释十方世界啊，有四度啊。这个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土啊， 这里表达的极乐世界是指同居土啊。那同居土呢，它又跟他方世界四土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他方世界的四土是隔别的啊，我们这个世界也叫凡圣同居土，但是我们见不到方便有余土的声闻，更见不到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也见不到常寂光土的佛啊。然后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可以见到声闻，见到菩萨，见到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又能够圆融上善土，通到上善土去啊。那至于这个四土，又有一些教下的人把它分为受用土、法身土、变化土三土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四土的不同的表达啊。受用呢，就是指啊有自受用土、他受用土啊。法身土就是常寂光土啊。变化土就有方便有余土和方便有余土和凡圣同居土啊，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啊。还有十种土，这是早博啊，这个大士属概述的十种净土啊。佛啊安立在常寂光的境界啊，虽然不需要这个净土，但为了教化众生故，也不妨说这个土啊。好，请看下面抄文。依报者，身界土居，故名属依。水属作业，依有圣烈，故名为报。言从事说婆者，说婆极乐在华藏中，二土相望，金云过者，从此西向，横根而过也。一大千者，三千大千世界也，至下六方中遍。十万亿者，从此过西之城，以亿计之，当有十万，为过一佛土、十佛土乃至亿佛土，又从一亿佛土、十亿佛土乃至十万亿佛土，故曰远之远也。然亿有四种：十万、百万、千万、万万，皆得名亿。今之数子未可知也。谈今十万八千者，俄指今西域也，亦详遍下六方中。好，先看这一段。这个莲池大师解释经文，先有一个书对经文的解释，下面是抄文，抄文是对书文的文句的进一步解释啊。这个依报这个名相怎么理解啊？我们众生的身体要借助着国土来居住，这就叫所依啊。所依就是我们居住的国土环境啊。那么我们住在什么样的环境，这跟我们啊业力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的善恶业，我们感得的啊依报的国土 有圣有烈啊，你修十善业，你就可以到天上去，当然他的医报就比地球好哦。啊，同样在地球的人类啊，你的善恶业不同，你或者生在大都市，或者生在穷乡僻壤，哎，他也是各有不同啊。所以业力的不同，感得的医报国土有差异。从这个感，你的孽因果报来说，就叫报啊。你所处的国土的优劣，这样的一个果是跟你的善恶业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就叫报啊。好，那现在看这个空间的概念，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跟极乐世界的关系啊，这个他们都在华藏世界的一个啊世界种，一个世界种当中有二十重世界，二十重世界呢，这个娑婆世界是在第十三重，极乐世界也在第十三重，所以这两土相望，在同一层。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横根过去是在同一层过去的，就好像从同一层的楼梯的这东边到楼梯的西边一样，它可以在同一层过去。这是华藏世界这样的一个二十重世界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信息啊。所以这里讲过，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横根而过啊。好，再看一大千，就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概念我们啊一般都是常识的啊，一般就讲啊有四大部洲，四大部洲是有一个啊这个须弥山啊，须弥山呢啊就是啊外面就是香水海啊，这个在有七重的金山啊，最外围是有个铁围山啊。好，那这里这个须弥山欲界六天，再加上色界的初禅，这就叫一世天下啊。就是这一世天下，这个被那个初禅点所覆盖。那以一世天下作为一个单元，一千个这样的一世天下，就是一千个小世界，称为一小千世界。这一小千世界为二禅点所覆盖啊，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就为一个中千世界啊，这一个中千世界为三禅点所覆盖啊，那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这个大千世界就为四禅天所覆盖啊。所以一般就表达有百亿的日月，百亿的四天下，百亿的须弥山啊，是这样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区域。好，那以一个啊，三千大千世界作为一个组元单位，作为一个单元啊，就是有一亿啊，百千万亿啊，一亿二亿三亿十亿啊，到十万亿。那你看乃至十万亿佛刹的西边是极乐世界，那这个亿有十万为亿，百万为亿，千万为亿，万万为亿，现在我们一般是讲万万为亿的啊。但这莲师大师用一个比较谨慎的 啊，说到底这个意是指四种当中哪个啊不可知啊。同时这里直接点出谭经讲的十万八千土，就是后人记载记错了啊，这个就记错认为是西域啊，这个西域的天竺国的空间概念十万八千里啊，这个跟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度这个完全是啊不相同的概念。好，请看下面。言未为缘者，自有二义，一者具世，法华名东方世界之多，而以末土典成记之，则十万亿者，特至少耳。华言一世界种，娑婆之外，围绕十三刹城世界，今极乐只过十万亿土，何足为缘？二者距离，则所谓十万亿者，对凡夫生死量言耳。静夜若成，临终再定之心，即净土受身之心也，又名分，又未分明在目前是也，亦何长远。好，谈起这个空间的概念，我们从天文学来看，都是觉得浩瀚的宇宙啊，啊，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有限的天文学知识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球无非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啊。那么太阳系又是一个，又有一个，又作为一个主源单位叫恒星啊，那是两千亿这样的恒星构成了一个银河系。你说我们就在一个银河系当中，这个小小的地球都是沧海一粟啊。银河系之外又有银河系叫河外星系，河外星系又有啊无量广袤的星体啊，又叫啊这个啊巨啊银河这种星系啊。所以我们就是用啊高科技的望远镜观察外部的世间，那都是远之又远，世界无尽。所以这就提出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地外文明问题，有不有地外文明？在无量广袤的星体当中，难道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吗？啊，那这是会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一个问题了啊。原来可能是一种小说家或者神话的题材，那现在可成为一个科学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了啊。所以飞碟的研究啊，对外太空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啊发射器的啊科研已经啊蓬勃的发展起来啊。那这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佛经里面谈地外文明的 理和事就太多太多了。我们相信地外文明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比如说欲界就有六天，这个欲界六天从上面天王天、斗率刀立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可不是地球之外的文明吗？那佛经里面描述他们寿命有多长、身高有多多高、怎么享乐、日常生活怎么回事，那都是一清二楚的。好，那么我们对地外文明这样的都很难相信的话，那这里尤其讨论到极乐世界过娑婆世界，你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天文学概念、这样的空间概念，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去想象。所以现在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的一个岔途的情形，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知识范围的当中事情了，那真是我们梦都梦不到事情了啊！而且极乐世界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显现的那个清净庄严的刹土，那种法界之都啊，就是一些菩萨都不能就近了达。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里直接告诉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这句话是惊天动地的，惊心动魄的，这是佛开悟的境界，限量亲证看到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九法界众生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从这个空间的距离来看，我们一听就很远了。你试想，我们就是一个银河系，我们都没办法去把握，那银河系在我们的一世天下，包括一个小千世界当中，又占不到多少面积啊？我们去怎么把握极乐世界的这样的空间的距离呢？我们会觉得这很遥远啊，远的虚无缥缈，远的我们太不可相信了啊！所以为什么它是难信之法？首先，我们从事项上相信有这么一个岔土，我们都很难啊。好，但是站在佛的眼光来看，并不远，这就转换了。佛眼所见，他觉得很近啊。那为什么很近？这里从事项上来建立近的概念啊。《妙法莲华经》在化尘喻品就是第七品里面就谈到这个大通至圣如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大通至圣如来他是一尊古佛，他距离我们有多长的时间呢？好，这个佛就开始有个比喻了，因为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数学概念，所以佛就对我们要用一种比况的比喻的方式啊。首先说东方世界有很多很多啊，那多到什么程度啊？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依佛所教的所教化的一个差度。三千大千世界它的地面都有多少？光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它的地也很多啊。好，就把所有的大地种 假如有人呢把这个大地种磨成木，磨水，磨成木，然后在东方过1000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千国土。我们刚讲一佛所化的土就是一佛土，在1000个3000大千世界下一点啊，这一点的这个墨值呢像微尘那么大啊，再又过1000个这个佛国土，就1000个3000大千世界再下一点，再过1000个3000大千世界再下一点，直到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种的墨全都下完。好，下完之后，这些无论是点到的还是没有点到的这些国土，你算得清吗？就是再高明的数学家他也不能够知道这些国土有多少啊，这是世界之多，何可思议。好，世界之多，何可思议，再把这些世界所有的大地又磨成墨啊，这个大地的所有的这个把它碎成微尘，这些国土一尘就是一劫，一尘就是一劫啊。好，那么大通至圣如来灭度以来的劫数，比这样的尘劫，就是一尘就是一劫，还要多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啊，就说明大通至圣如来距离我这尊古佛距离我们时间之漫长遥远啊，包括在后面讲的如来寿量品也是谈这个问题啊，你这个把3000大千世界啊磨成墨，每过500千亿的差不多下一点啊，直到下文落点不点，把它又磨成微尘，一层次一节啊，释迦牟尼成佛以来比这个时间还长，你看看。好，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方世界之多是以这个微尘来记的，从这样的一个数量来看，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的距离只有10万亿个刹土，它就不多了，甚至说很少了，是不是？这是一个概念。第二概念是举华严经，华严经讲那个华藏世界海啊，我想在座的诸位都读过好几遍啊，一旦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头脑是云里雾里的，抓不到边际呀，太宽大了啊。啊，比如说我们看看他，我们对这个华藏世界海一个基本的概念，他讲有11个啊，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相随海，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世界安定啊。好，那这个华藏世界海也是毗卢遮那无量的因缘无量的功德所庄严的啊，他的那个啊世界也是有风轮托着水轮，水轮上面是地。好，它那个风轮呢，多少风轮呢？有须弥山微尘数的风轮数持，那个风的密度就很大啊。啊，最上的风轮它托起的一个香水海叫普光摩尼香水海， 这些都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有关系的。这个香水海里面有朵莲花，很大的莲花啊。那么华藏世界庄严海就坐在这个大莲花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安立是安立在莲花中啊，也代表着这是毗卢遮那如来从他的那种实相的空性所绽放的正觉的莲花来安立华藏世界海面啊。好，这么在这个世界海里面啊，这个莲花里面呢，那就有大轮为山啊，在这个莲台上就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相随海。这个概念也，我们看佛刹微尘数这个概念一点，佛刹比如说我一个大千大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的磨成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个相随海，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相随海。你看看，这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但是我们要知见它，要知道它怎么次第来的啊，就是大莲花安立着华藏世界海，华藏世界海里面又有很多香水海，在很多香水海当中又有世界种安立，这个世界种又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啊，在每一个世界种里面又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好，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说在很多的香水海当中有一个最中央的香水海啊，最中央的香水海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啊，它叫无边妙花光香水海。就在这个香水海当中，第二重它又出了一个大莲花啊，这个大莲花里面有世界种住在这重莲花上啊，在这一重莲花上又有十不可说世界在这个莲台里面啊安立相依啊。你看梵网经为什么叫梵网，是释迦牟尼佛观察所有世界，就像大梵天王的那个摩尼珠网啊，是一个网状的，而且是金刚形成的啊。好，就在这个中央的香水海的莲台当中啊，最下面有一个世界种，这个世界种叫普照十方世界种，就最下面的，这说这个世界种里面跟啊毗卢遮那有关系，说明毗卢遮那悲心很急啊，很切要在最下部的世界安立啊。那每一个世界种，这个世界种都有二十层世界，它是从一个倒锥形的，第一层是啊，是一佛刹微尘数，第二层是二佛刹微尘数世界，第三层是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安立啊。好，这样就到了第十三层就叫娑婆世界，就是毗卢遮那住持的。十三层就有第十三佛刹，有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安立在那里围绕啊。那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在第十三层，两土相望，相隔十万亿佛土啊。这个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这个次第的一些东西我们略微了之下，还是啊会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好，这个 这里就谈到啊，华藏一世界种，娑婆世界之外，围绕着十三啊佛刹微尘数世界，那极乐世界只是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土，这怎么能说远呢？也近呢，也是邻居呀，啊，这个。所以看这个角度，我们看过去那很遥远，想都想不出来，在佛眼所见还是很近啊。好，然后这是从事项上引用了《法华经》，引用了《华严经》，这两部经典都是大乘的非常重要的经典，一个是纯缘啊，《法华纯缘》啊，《华严全缘》啊，常常用这个来比量，说明《阿弥陀经》它的境界跟《法华》跟《华严》无二无别，啊，都是圆顿的大乘经典。好，那么第二个谈它近啊，不是很遥远，是从理上来谈。这理上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哦。要知道一切刹土唯心所现，跟我们的心是不能脱离的。好，那么我们的心在两种层面要了解，一个是我们的妄心，就是一念无明妄动心一时生灭心，这是我们的妄心。还有真心，妙明真心，妙明真心就是大方广。好，那十万亿佛土的这个空间距离是就我们凡夫的妄心生灭心而说的，就这个生灭心来说，西方极乐世界是在外面，距离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好，但是从我们的妙明真心来看，极乐世界不在心外，是在心内啊。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也不出于我借耳一念心性之外。我们的大方广的妙明真心，量虚沙界，含果虚空，极乐世界在心内。好，建立这个基本的理念之后，我们就能讲净业落成，就是你念佛的净业成就了，牵都到那种大方广的妙明真性了啊。那么临终再定之心啊，这是智者大师谈的啊。你临命终时那种念佛啊，如入禅定的那当下，就是净土受身之心，这个心不是妄心，不是打个妄想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临终再定之心即净土受身之心呢？我们常常讲，你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接引，这时候你临终再定之心，你见到的是西方三圣，你见到的是莲花，你见到的是极乐的境界，这时候你当下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光铸造，这个空间的距离就没有了。佛光里面没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空间，建立在我们生灭心之上的那种虚妄的空间就没有了，因为佛光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所以举念就是往生净土之时，而且这个时是即时，同时叫文成印坏啊，净土文成娑婆印坏啊，所以不离此心，这个心也没有彼此的概念，也没有说要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这种来去的概念啊，这就是在定之心。超越了这个空间概念的神妙，所以又称为 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明明白白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啊，哪能说远呢？啊，好，请看下面。时未过现未来，处未视为上下，单时单处，世界不成，何时与处名世界也？极乐亦有多名，而极之为年，显至极之乐，非人天一切诸乐之比，故特标也。是土者，一曰常寂光土，今云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其佛住处名常寂光，是寂果人所居。二曰十报庄严土，行真实法，感殊胜报，其宝庄严，具圣妙五成故，亦云无障碍土，以色心不二，毛擦相融故，是法身大士所居。好，先看这个。前面讲世界，世就是指时间的概念，时间又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界是处所的概念，处所包含四维上下，叫十方啊。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时间和空间并存才能成立。你光讲时间或者光讲空间，世间都不能安立，世界不能安立啊。所以和结合时间和空间才叫世界啊。所以我们表述一个事情或者通知在哪开会，你都离不开两个重要的要素，时间地点。你只讲啊3点钟开会啊，做这个通知3点钟开会，到哪开会啊？不知道啊。如果说在教室开会不写时间，人家也懵的，我什么时候开会啊？啊，所以你就抽个通知，你都离不开时间和空和地点，时间地点，你这两个出来，哎，大家心里踏实。你只出一个，大家懵的，啊，而且啊，对于那个世界的描述也离不开这两者的结合啊，单时单处不能成立啊，就这个意思。好，这里如果我们在深入的思维下，对阿弥陀佛来说，他安立在常寂光的境界当中，他是自受用的法身的这种快乐是可以不需要土的，不需要这种现象。但是佛要建立极乐净土，就是他的慈悲心的表现。因为我们这些念力凡夫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啊，阿弥陀佛不可能用法身来接引我们，他要跟我们对接，所以他要从他超越时空的那种实相法身的功能当中啊，这个由他的善巧方便建立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跟我们对接，才能接引我们。所以他有空间有时间啊，这个成佛以来于今时节时间的概念，空间距离我们娑婆世界10万亿刹土的一个地方，这个时间和空间还非常的数量化，哎，这样我们就踏实了啊啊。就好像我们东力寺建大佛用寺院不能跟社会对接，我们还要搞一个公司啊，要么我们事业没有法人地位，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啊，这是世界啊。极乐这个概念有多种名称，上面讲了，但现在对这个极 为什么要用这个乐加一个极来啊界定啊，就是显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刹土属啊觉知的那种乐是至极的乐啊，不是三界之内一切人天的快乐所能比拟的啊，所以他的乐是涅槃常乐我净的那个乐啊，所以在这里就特别的标显啊，这个极乐才是生命当中真实的至极的享受啊。好，在这个视图又对世界这个概念的进一步的啊这个分析了啊，第一是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啊，毗卢遮那变现处，毗卢遮那又叫光明遍照，毗卢遮那代表法身啊，所以这个法身当然它的住处就是常寂光啊。常是指啊这个法身德啊，这个寂表解脱德，光表般若德啊，这就是涅槃三德密藏的真实的净土啊，唯佛与佛才能够住的地方啊，这就是寂果人所住啊。好，这个十宝庄严土啊，就是啊行真实法啊，行真实法就是啊这个证到了实相法身啊，信修不二啊，这个就叫行真实法啊。他就感得殊胜的果报啊，这个果报呢啊，就是七宝庄严啊，八功德水啊，种种的宝树啊，五尘都很清净微妙，都能讲经说法啊，所以这微妙的五尘啊，都能令啊很严肃的摩诃迦摄都坐不住，要翩翩起舞哦啊，是这样的啊，这是啊我们看到的《无量寿经》所介绍的极乐世界的那个庄严啊，就是指十宝庄严土的境界啊，这个十玄门的境界啊，这个色心不二。就是他一一庄严都是妙明真心的表达啊，一一尘中一切心，一一心中一切尘啊，是这样的相入相即，重重无尽啊，这个毛刹相融，就是他的空间的自在，在一毫毛里面可以啊含摄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一毛尘，一毛没有放下啊，没有放大佛刹，没有缩小，但毛刹可以啊这个啊无碍安立啊，所以这种境界是法身大士所居的啊。好，请看下面。三曰方便有余土，断世住惑，俗方便道，无名未尽，名曰有余，是三乘圣人所居。四曰凡圣同居土，是四圣六凡之属共居。四土虽圣列不同，亦可各分尽会。今极乐国既曰菩萨声闻足天人名， 是以娑婆君民同居，而此方则土石金质逝去纷纭云云，彼国则拔得其真，人天寂寂，是同居尽也。好，这涉及到一些常识问题啊，我们也需要了解啊。天台家都会对这些辨识得很清楚啊。第三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是断见思惑啊。这里讲四住惑是把它分开了啊，就是以这个见惑为一种啊，就叫见一切住地，把见惑分为一种，把思惑分为三类啊。思惑的三类，一个是欲爱住地，就是欲界的九品思惑啊，色界的啊这个三思六品思惑。色界有四禅，每一个禅都有九品的思惑啊，就三十六。无色界这个爱住地，就是无色界是空定也有四地，每一地各有九品啊，这叫四住啊。这个一般就讲见，通称就见思惑，把它分为四类叫四住。四住的见思惑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所居的人呢，就是七种人了啊。藏教的这个声闻缘觉啊，通教的这个菩萨啊，还有别教的啊，原教的十信位啊，都自然感得方便有余土啊。为什么叫方便道呢？就是无明烦恼还没有断尽，就叫有余，还有余下来的烦恼啊。这个余就是三界外的见思，三界外的烦恼就是四十二品的无明啊。那这个这断见思惑的人呢，都没有断，就叫有余啊。所以是三乘圣人所居啊，这是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啊，就是啊指我们这个世间呢啊这个四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和六道的凡夫所共同居住的地方啊。这四土虽然有圣劣的不同，但是也各个分净和慧啊。各分净慧就是啊，比如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的净慧就是见思轻的敢同居净，见思烦恼重的敢同居慧啊。那么方便有余土的净慧呢，是这就跟他正人我空的啊这个巧拙有关系啊。你这个啊，对于这个分析这个空性，从色法分析它，最后哎分析它，知道它的空，正如断见思惑，正如人我空的，这叫方便慧啊。体息观，你当体由这个色法体证他的人我空，就感方便净啊。所以叫体色明空就巧啊，感方便净啊。你这个析色分析这个色，知道它的空性，就拙更拙一点，就感方便慧啊。十宝庄严土，它从啊断无明的方法啊修啊，别教修一心三啊，次第三观啊，感十报的庄严土的慧啊。原教菩萨修一心三观 啊，感十宝庄严的净啊。那常寂光土也分净慧，你分正，比如别教的妙觉断十二品无明，它也称为佛，但是没有断尽啊，感常寂光土的慧啊，四十二品无明全都断尽啊，究竟正得法身解脱般若三德密藏，就感常寂光的尽啊。好，那么这四土的净慧了解之后，再就从同居土的净慧来看，我们娑婆世界也叫同居土，同居凡圣同居，但是我们的依报的环境是土地啊，食材啊，金质沙砾啊，高山峻岭啊，就是这样的依报，这叫慧啊。由这个依报，这里的众生也是恶业深重啊，有畜生、地狱、恶鬼、修罗啊，这四恶趣啊也都隐满啊，他就会啊。极乐世界它是黄金为地啊，地贫如掌啊，七宝之八功德水啊，到处都是七宝的啊。这个宝树啊，那里没有三恶趣啊，只有国中天人寂啊，就叫净啊啊。好，请看下面，一通前三者，随其机意属见意义。有于同居见极光土，有于同居见十报土，有于同居见方便土，有于同居但见本土。如法华云：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相法觉义经云：今日座中无央树众，或见此处山林地土沙砾，或见七宝，或见是诸佛行处，或见即是不思议诸佛境界，皆随机意见耳。好，这个谈到这个同居土也可以通达到啊上山土，这里随着啊众生的根基啊的差异，他所见的依报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万法唯心呢 啊这个原理还真是啊千真万确啊。如果能够断尽无明烦恼，那你就在同居土就能见到极光土啊，你分断无明烦恼，你就在啊同居土见到十宝庄严土，你断见思惑就在同居土见到方便有余土啊。如果你一品见思惑没有断，那你就在同居土就见到的是同居土啊。比如我们现在烦恼很重，我们就是在凡圣同居土还只能见到这个同居土啊。我们到五台山去，我们也见不到文殊菩萨啊，但有特殊因缘的他能见得到，或者文殊菩萨非常慈悲示现一个啊我们也不了解的一个角色啊，也对面不相识啊。就是啊法照大师啊，在那里赶着大乘竹林寺，他见到的就是文殊菩萨自住的那个境界，十宝庄严土境界啊，也是七宝为地什么的啊。无着禅师，唐代的无着禅师见到文殊菩萨的一个长者的形象，他也看的那个寺院也是珍宝为地啊，就同样是在那个地方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啊。 《法华经》也谈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这些经文传达的信息都是法界的奥妙，就是我们就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有无数不同的空间，重重无尽，就在当下。但是在当下，我们只是看到跟我们业力相应的那个时空态。但你比如前面莲色塔子谈的，你就证到念佛三昧的时候，当下不离跬步啊，这个地涌四色莲华呀，啊，处处弥陀说法，时时莲蕊化身呢，啊，这个不出复庭啊，这个七宝行树啊，这个盈满了。这说明你证了念佛三昧，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也就在当处啊。但是我们没有切入到那样的一个心性，我们看到的，我们就看不到这些啊。所以《法华经》它也表达这么意思啊：这个大火属烧时，我持土安稳啊，就是这个梵净同居土到了那个大山灾的时候。火灾充满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啊，这是大火所烧时，是指凡圣同居土的境界啊。我持土，我土安稳，就是我所处的这个地方没有火灾，这就是佛所证，就在同居土当中见到了方便有余土。他这个方便有余土，圣者所住的地方跟你凡圣同居土的那个火是没有关系的，不会危害的，不会受那个威胁啊。好，相法决议经他也提这个啊，这个唯心所现的问题啊。参加这个法会的啊，有无央数的大众，这无相大众他的业力心性各有不同。这些余慧大众或者有人啊见到的这个地方，就是高山树林啊，这个沙地啊，峻岭啊，这就是说他是在同居土，跟他的业力相应，只是见到本土或者见到七宝。这就说明这里断见识惑的余慧者，他在同居土见到方便土啊，或见到诸佛行处啊。这说明这些有断无明的菩萨，他在同居土见到了十宝庄严土啊。因为十宝庄严土感得殊胜的啊这个报土啊，这是诸佛因地所修行的地方啊。或者有断尽烦恼的无明烦恼的，就在常寂同居土见到常寂光土，这就是见到不思议诸佛境界就随着余慧大众的根基的差异，他能够见到的不同的刹土啊。这就好像同样的是水，就是这个水，天人看到的是琉璃，人看到的是水，恶鬼看到的是龙血啊，鱼看到的是他的房子，是不一样的啊。好，请看下面。超文：三土同上者，一法性土，即是极光；二受用土，夫分自他，同夫实报；三变化土，同前三次方便同居，则极乐者。虽当变化， 亦可受用即法性也。好，天台家是把十方刹土分为四土，那教下也有些注经家把种种土该归纳为三土，三土的表达跟四土表达呢也没有多大的差异比如三土第一讲法性土法性土就是常寂光土受用土，受用土分为自他自他有自受用土和他受用土自受用土是比如佛他自受用土那就是常寂光的境界，他受用土是度法身菩萨所现前的刹土，所以这个受用土就等于是十宝庄严土变化土呢就是指方便同居土和凡圣同居这个方便有余土和凡圣同居土的这是这个上二地的佛菩萨为了应众生的根基所变化出来的方便利益众生的土就叫变化土那虽然是变化土如果用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来说相当于这个变化土，但是前面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极乐世界的这个凡圣同居土跟他方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本质上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来自什么？他方世界的世土是这些十法界众生的自业所感召的，所以它是隔别的不通融的那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流现出来的，它是要普度九法界众生来施设的，从它的体性上来说它就是十报土，就是十相土，就是法性土。那四土的这样的分别是来自于往生者他的涅世的心所不分而分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虽然相当于这三土的变化土，但是当下它又可以成为是受用土，也可以成为法性土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十种土者，早薄属分十种全实，虽极乐是全非实，然是且居全实对待分别言耳。若论随机，全实无定，所以者何？彼云弥陀佛土为一分取向凡夫，为信法空实理，以专意念其心分尽，得生净土，是全非实，则知就取向者非就入理者，若理一心即全即实，故云无定。好，这里可能我们看的这些抄文还是觉得有一种隔膜，为什么莲色大师要讨论早薄这个尊者的一个观点呢这里面就是那个时代就有一些人轻视净土，原用早薄尊者的一些观点作为立论的依据，所以要加以辨识。这个早薄尊者又叫李通玄，是一位大德居士， 在佛教史上很有名望啊，做过华严和论。他叫早搏，就是说他每天就是吃十个枣，在这个这个还有点薄叶做的那个饼一枚，就是这个。他这个做华严和论的时候，是老虎啊把他住的地方让出来。然后晚上呢，都感得天人，两个侍女，这个帮助他料理这个饮食，夜晚住宿的时候口出白光，有很多圣妙的感应，所以《华严和论》呢也成为经典，跟清凉国师的《华严疏钞》。都是研究《华严经》重要的两部著述。好，就在这个和论里面，李同玄这个居士把他方世界的净土分为十种，这里面有全净土，有实净土。他首先就谈到《阿弥陀经》的净土。《观无量寿经》的净土，这两个净土是全，不是实。然后认为这个这个灵山会上所指的净土，还有唯心净土，以及毗卢遮那所居的净土，才叫实净土。这样一来，就有一个抑扬呢，好像把阿弥陀佛的净土贬为是全。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哦。当时曹汝川也是研究华严的，对于莲池大师弘扬净土很不以为然，甚至写信跟莲池大师进行辩论，认为。你写弥陀疏钞，这个阿弥陀经毕竟是渔夫所修法，怎么能跟华严经相提并论呢？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跟禅宗的直指，跟华严那是相差甚远你应该要弘真实之法呀，就是这些。那这个莲池大师跟他有过3次往返的这种辩释，其中曹汝川就谈到引用了早搏尊者这个连早搏尊者认为极乐世界是全，那全就有可能理解为化成喽，三百由旬的化成就是释迦牟尼佛全巧四摄的，所以现在仍然。还有这个观点的延续，有时候听一些人说到了极乐世界还不究竟，还要回到这个世间修菩萨道，断烦恼才能成佛，到了极乐世界还不究竟，是中间的一个过程，就是我都看到一些小册子，竟然这么想。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辨识清楚的，当时莲池大师跟曹汝川就是说，这个早搏尊者又叫方三嘛，他讲极乐世界虽然说是全，但是华严经的境界是全实是融通的，理事是无碍的，事事是无碍的。在华严经的境界当中，这个世事无碍，你营房沙地都无非是清净的道场，更何况七宝庄严的极乐净土，它不是清净的道场吗？那华严经讲那个婆须弥多女，这是个婆须弥多女， 离贪欲计三昧来度众生。无厌王作为国王用杀生来度来警戒众生，这都是古佛作用啊。连这种行于非道都在啊，这个助于佛道，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万德庄严的阿弥陀佛啊，怎么能说他是全呢？啊，那从这种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来看，你就举华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无尽的世界啊，落到极乐世界一莲花里面啊，尚不能盈满极乐世界莲花一叶。哎，表明极乐世界它的境界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全来表达的了啊。对这个问题，到了偶一大师都很严峻的辨识这个问题啊，在弥陀要解里面啊，说这个往生极乐一法，就是渔夫他也可以觉智求往生啊，那就是上根立智，乃至于啊等觉菩萨也不必舍西方净土而别求华藏世界啊。如果有人说西方净土是全，华藏世界才是实，西方小华藏大，这就全堕到了众生遍计之情，完全是他妄想执着出来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观点啊。这种观点说明他不能通达全实一体、大小无性这样的一个因缘啊。那到了印光大师，大家看那个净土决议论，那个禅和子也用了这个早波尊者的话，说早波尊者照华严和论啊，那种啊德望为伟，该是华藏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他都说极乐世界是全啊，那说明这个净土还是不究竟嘛啊。啊，并且他有一个疑问，既然是全，为什么华严经后面普贤菩萨、善财童子、华藏海会都要求生极乐净土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吗？啊，你看印祖在这边净土决议论里面啊讲得非常的啊平实，说早波尊者造论呐、啊，是他那个时候造论的时候没有看到《华严经》的全经，啊，就是第八十一卷《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是这个早波尊者没有看到，啊，如果早波尊者看到这卷经，他就不会有这个观点了，啊。这个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劝进善财童子以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啊、啊，那怎么说它是全呢？如果是全的话，华严啊普贤菩萨是何许人也？他还要求往生吗？文殊菩萨还要求往生吗？善财童子所证到的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也是等觉菩萨的身份，他为什么要求往生呢？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完全就是个究竟圆满快速成佛的法门。从这个早波尊者对这个全实的这种分别来看，还真的证明净土法门他的事理性相因果，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登地菩萨都不能知其少分。就从早波尊者辨识这个啊不正确，都来证明这一点了。所以善导大师为什么说净土法门唯有听佛的圣言量，菩萨的话都不能去听的啊？ 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里很慈悲的讲，虽能极乐世界啊，他分早不真者虽能分了这个全实，把认为极乐世界是全非实啊，但是如果对这是对全教和实教全净土和实净土的对待分别去说啊，但如果就众生的根基来说，全和实是不能决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早不真者说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是为一份取向凡夫，就是没有证到空性，执着那个像真实的这个凡夫啊，不能信解这个主法空性的这种浅根基人嘛啊，来给他施舍的，让他在事项上一心一意念佛啊，让他心慢慢子清净一点啊，得以往生。所以是全非实啊，那这只是他还是讲是取向凡夫嘛。啊，就取向凡夫来说，他建立这么一个全净土的概念。但是净土法门，它不仅是取向凡夫，他如果念佛得到一心不乱呢，得到是一心离心呢，那当下他就是集全，集全集实啊，全是一如啊，全是一体呀、啊，全实不二呀、啊。所以你说它是全还是实，是不能肯定的。界别他的好，再看一段啊。又上善仕途，亦法尔具足，不可但执极光。若正极光于下山途，随心寄托，故智不薄无，未证极光，薄无下山，则无福所居之徒，错之甚矣。故不信他方有金色世界，人言所生呵也。好，这里又恐怕有人听到长极光是实啊，这个下面三途是全，又执着这个但执着长极光啊，来否定下三途。用这个为了预防这个，莲池大师又慈悲地说，这四途在我们戒耳一念里面，在法性理解当中都是法尔具足的。就好像我们一念当中具足九法界一样啊，我们的戒耳一念当中百戒千如三千现象都是具足的啊。好，所以不可执着长极光土为唯一。如果你证到长极光土，于下三途随你的心都能寄托。寄托就是你证到长极光的佛，你要教化法身大士，你就寄托在十宝庄严土；要教化那个二乘的行人，就寄托在方便有土；要教化业力凡夫，就示现在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这个长极光土不离开下三途，他就不会去否定。啊，在事项上否定啊。好，如果没有证到长极光，你就薄无下三途，那情况就很麻烦了，你就没有属居之土了啊。这就是断灭见，豁达空啊，跟邪魔外道的见解没有两样啊，这种错误是非常深重的啊。所以佛法的中道，你真空的实相跟他事相上的事图，它是体用关系，不能薄无啊。 这里举出《楞严经》讲五十种音母，其中讲响音有十种模，响音的十种模就谈到有一类的修行人破了奢音乃至于受音，到了响音呢，他起了一个念头要贪那个了解万事万物的本源的道理，他要贪了解这个世界从哪来呀，有边无边呐，众生怎么样啊，他要了解追究他的本源，他了解这个，这就是他的什么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具有见思获得情执的众生，你想了解宇宙人生的本源，这是不可能的，那佛大圆净智才能了了明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他这一念贪心很起来的很重，好，这个天魔就得变了，马上飞金附体附在他身上，跟他讲经讲你想知道什么本源，想知道什么就跟他讲了。这一讲都是讲邪法嘛，但是这个魔一天魔一来，他有力量让他相信他讲的是真理嘛于是他就这个魔就随便讲，我们的肉身就是菩提呀，就是涅槃呐就是三生四德呀我哪有什么其他的佛国，当下就是佛国呀这个没有其他的净土，也没有佛的相好光明，当下就是他就说这些当下这是，甚至讲的讲相信他在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本源甚至指到男女二根去了为万化的根源他这个人信受了，慢慢子就把他原来修禅定的那点都遗失掉了整个的被这个邪知邪念所笼罩，这个邪知邪念一来被魔力一笼罩，他的烦恼就现前破戒潜行淫欲这个天魔给他捉弄了一番升起厌心离开他之后，他也就自己也就是没有力量然后这个现受亡难，死堕地狱这就是断灭尽了是楞严经所深切呵斥的说没有他方精神世界，没有相好光明，什么都是自心具身体怎么，这都是邪见了好，今天就讲这，南无阿弥陀佛。愿以。